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军队大法弟子恭贺伟大神圣慈悲的师父新年好；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神韵2015年巡回演出开启，加拿大政要祝贺；唤醒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25日至1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恭贺伟大神圣慈悲的师父新年好，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2015年新年到来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的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把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与新年问候。明慧网从12月28号起陆续刊出。
辽宁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给师尊贺新年时说：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在这新年到来之际，遥祝师尊新年好，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们深知时间的紧迫，越到最后越要精进，绝不松懈。不管社会形势怎样变化，都要做到心不动，坚持小组集体学法，做好三件事：面对面讲真相，快救人，多救人，同时修好自己，紧跟正法进程。
长春一学法典大法弟子说：新年伊始，众生充满了希望，我们深深懂得是师尊的巨大付出才迎来每一个东升的太阳，我们小组几位同修共同发出最纯真的心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吉林三姐妹说：是您从地狱里将我捞起洗净，将金光闪闪的法轮给了我，使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15年里，您时时刻刻地呵护着我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
云南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说2015年的新年佳节到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沸腾了，从高黎贡山到乌蒙山路，从金沙江畔到牛栏江岸，从西双版纳密林到三宜的首府昆明，善良的人民都在奔走相告，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一个个遭到天谴，一个个罪行曝光，一个个锒铛入狱，首恶大魔头被清算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山西大法弟子说：回顾十几年的修炼历程，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 一次次跌倒，师尊将我们一次次扶起，再把我们洗净。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兑现着千万年的誓约，那是师尊对大法徒的无限慈悲和救度。
上海市义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弟子用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您的敬意和感恩，是您牵着我们的手走过了最残酷的日子，是您的真善忍法理指导我们修炼，走过了坎坷的生死路，我们无怨无悔，坚定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做好三件事，救人，迎接普天同庆的那一天。
黑龙江一位大法弟子表示，感恩师父在过去一年中对弟子的看护加持，以致无法用语言表达给予弟子的起悟。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扎扎实实的修，在各种环境中要想到自己是练功人，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多学法，多救人，让师父少操心，多一点欣慰。
山东一家三位大法弟子说，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多学法，精进实修，清除一切邪恶残余以及低级生命的干扰，消除间隔，绝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该救度的众生。
四川一个学法小组弟子叩拜恩师，他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会更加努力学好法，做好师尊要求我们的三件事，和整体大法弟子配合好，向世人讲清真相，广救众生，兑现我们的史前誓愿。
河北一个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一定遵照师尊教诲，学好法，向内找，实修心性，协调配合，圆融好整体，共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修炼如初，共同精进，完成历史使命。
湖北一学法小组表示，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决心铭记师父的教诲，兢兢业业，一如既往，把该做的事、能做的事尽力尽量做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12月28号汇聚于高雄著名景点西子湾，大练功后合影，向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拜谢师恩。其中有中山大学20多位修炼法轮功的师生，博士生苏成表示，透过每天练功学法，心情更能沉静下来，思绪更清晰，而且常年的头痛不见了，严重的胃病也好了。学弟和同学都说我变化很大，更能体谅别人，更愿意帮助别人了。一车车的大陆游客看到这景致，纷纷拿起手机驻足录音和拍照。一位来自北京的先生深受震撼地表示，要留影回去给亲朋看，让他们看到在台湾有好多人在练法轮功。
神韵2015年巡回演出开启，加拿大正要祝贺。拥有世界第一秀美誉的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回演出于2014年12月26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和佛州劳德代尔堡两个城市同时拉开帷幕，随后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10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数百场，历时4个半月。届时，全新的演出将再度带给全世界观众惊喜与震撼。
12月27、28号，神韵在加拿大的巡回演出已在第一站汉密尔顿拉开帷幕。与往年一样，加拿大总督、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国会议员纷纷向神韵艺术团发出贺信。他们在贺信中赞扬神韵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色，让加拿大人能够领略到中国富含底蕴的传统文化，并表达了他们对神韵艺术团和演出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感谢。
连续5年为神韵发出贺信的加拿大总督大卫·劳埃德·约翰斯顿在今年的贺信中说，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以音乐和舞蹈的非凡之美启迪着世界。神韵艺术团演出是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呈现，为我们国家的多元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 我感谢神韵演出主办方和参与者，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杰出贡献，恭祝所有人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自2006年当政以来，每年都为神韵发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说，今晚的神韵演出提供了一个体验蕴含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精美中国古典舞和音乐的绝佳机会。我确信观赏演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尽情欣赏。我要赞扬今晚的艺术家们，他们与全国各地及全世界的观众分享他们的非凡才华，并将中华表演艺术在加拿大推而广之。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党魁贾斯丁·特鲁多在今年的贺信中表示，神韵在加拿大巡回演出非常必要，这样的演出不仅仅让加拿大的华人寻根追源，同时也与全加拿大民众分享了中华古老文明。今年的神韵演出将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呈现出来，庆祝中华传统及成就。通过这一以中国古典舞及融汇东西方乐器乐团为特色的恢弘巨作，加拿大人将领略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代到今天。
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长兼联邦多元文化部长康妮在贺信中写道，在神韵的非凡演出即将开始之际，我向神韵艺术团致以我的认知和祝福。他在贺信中说，神韵是中华深厚传统和文化的一次盛典，同时我感谢神韵演员以及主办方对世界成功典范的加拿大多元文化再一次做出贡献。我向2015年神韵世界演出的成功致以最诚挚的祝愿。
联邦卫生和健康部长罗纳·阿姆布罗斯在贺信中写道，作为联邦卫生和健康部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向神韵艺术团道贺。神韵通过舞蹈激励民众欣赏善良、勇气和希望。作为卫生和健康部长，我支持神韵的另一个原因是神韵涵盖和弘扬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利于所有的加拿大人。
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目前有四个团，神韵世界艺术团、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这四个团2015年度世界巡回演出在圣诞喜庆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四个艺术团将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100多个城市巡演数百场，历时4个半月。统计截至12月15号，仅在北美地区，神韵将巡回85个城市，并上演270场演出。
唤醒良知，解体迫害。台北新市长柯文哲2014年12月25日上任第一天，前往市议会的途中，看到101前有人闹场，柯文哲立即严肃地对陪同一旁的信义分局局长李德威说，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如果再有法轮功人被打伤啊怎么的，我就把你换掉。李德威马上回应，是是。此一新闻及场景画面被平面媒体报道，以及包括壹电视、年代新闻、民视新闻、三立新闻等多家台湾电视台及时播出。柯市长所提到的法轮功学员无辜被打的情况，指的是所谓爱国同心会成员长期在101大楼广场前开着一辆箱型车，在法轮功学员祥和练功和讲真相的地点附近出没，用车上扩音器向周边的民众大声辱骂法轮功，并且恐吓甚至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也曾攻击路过的行人。爱国同心会成员中有数人已经官司累累，更严重的是危及路人安全和台北市民的生活品质，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现任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张景华表示，乐见新的市政团队能够重视和平言论的表达，尤其法轮功学员在101是为了关注人权， 这是自由社会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自己享有自由，同时也关心没有自由的地方。张景华表示，他期许警察分局长能依法执行，真正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张景华同时提醒，团体或个人使用暴力会被自由社会民众所唾弃。
在台湾立委及一届联盟炮轰中共强摘器官暴行之后，台湾立委田秋瑾等于12月23号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呼吁守护一界良心，坚守普世人权价值，扩大器官捐赠，禁止器官中介买卖及移植旅游。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严正表达立场，台湾绝对不能够成为中共黑心器官的内需市场，也绝对不能够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输入国。
德国主流媒体 WDR 德国西部电视台2014年9月6日采访并在周末黄金时段报道了法轮功学员郭先生的故事。报道说，郭居峰从中国出差到德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这名电气工程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郭先生在中国遭到四次绑架并被劫持到劳教所，在这里再没有人干扰他打坐练功了。
多特蒙德最受欢迎的电台 91.2 兆赫广播9月13号采访了郭先生，并在10月17周末黄金时段报道了他的故事。法轮功学员郭先生用德语讲述他的故事，没有律师，没有法律程序，我被绑架到三个劳教所并遭到迫害。在一个劳教所，我被电棍电了五个小时，我的皮肤都烧焦了。主持人介绍说，迫害和强制劳动促使郭先生逃出中国。同样是练法轮功，郭先生在他的家乡是奴工，遭受非法迫害，在德国是跨国电气工程师，在公园练功，这个区别实在太大了。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动力区法轮功学员张海霞与未修炼的丈夫文英洲，2014年6月18日早晨7点多遭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劫持。8月20日消防区法院仍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对张海霞夫妇开庭，法官无理赶走两位辩护律师，中断开庭。10月10日在香坊区黎明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这次张海霞神情极为异常，不认识家人和律师，已遭到药物迫害。12月23日王宇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张海霞，张海霞对王律师说，希望他们别再给我打药了，不然我又什么都不记得了。张海霞被非法判刑6年，文英洲被非法判刑4年。
山东济南八名法轮功学员杜泽洲、孙玉芝、程书香、孙墨清、王红凤、李卫国、姚传芬、姚传荣2014年8月14号和15号被长清归德派出所绑架构陷，面临非法庭审，长清区检察院向长清区法院提起公诉。
辽宁葫芦岛法轮功学员张成杰于2013年7月被误判12年，一直在锦州监狱被残忍迫害，最近被严管，家属只接见过一次，至今狱方拒绝家属探望。近期锦州监狱用老虎凳、剥夺睡眠等手段摧残多名不转化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目前至少仍有近30位法轮功学员在锦州监狱被非法关押。
大陆综合消息，昆明法院开庭高翠莲当庭感恩法轮功。12月9号 云南昆明石林县法院对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60个座位全部坐满，其中有旁听证的家属亲友占了10多个，其余全坐的是公检法人员和政府人员。当时610主任钱琼珍在忙前忙后接待每一个客人，石林县的各部门官员还有昆明的都到了法庭。当事人是一家四兄妹，高夸妻、高翠莲、高翠芳、高琼芳和他们的朋友杨自强，他们都以自身亲身受益的经历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控诉执法人员违法。下肢瘫残的法轮功学员高翠莲在恶警闯入家中抓捕时，左红骨下段被打成粉碎性骨折。高翠莲陈述，她20多岁就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后发展为骨骼肌纤维变性坏死，肌肉萎缩无法站立，双手无力不能抬东西。此病不仅在中国无法，外国也无法医治。1998年他有幸遇到了法轮功，他的生命有了转机，他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珍惜生命，渐渐身体有了气力，手也能抬东西了，其他的一些病症也好了，能够坐着双手劳动，绣14绣，帮助家里解决经济问题，一家人活着有了盼头，有了希望。而现在法轮功受迫害，他一个已经残疾了的人，警察竟然下得了如此的狠手把他打伤。在庭上他的讲述真切朴实，虽然因为声音激动，在场的人听得不太清楚，但是大家都静静地听，用心在听。
94岁老人为女儿喊冤。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大女儿叫魏少敏，今年74岁。她以前多病缠身，在无处治愈的情况下接触了法轮功，练法轮功后病都好了，我们为她高兴，谢谢李大师。就在大女儿无病一身轻很高兴的时候，灾难接连发生了。她由于不放弃信仰法轮功，接连被劳教、判刑、罚款。就在2014年6月20日，在别人家学习法轮功著作时，被顺城区国保大队焦晨一伙抓走了。我的大姑爷由于担惊受怕刚过世，还没有过100天。当得知大女儿被开庭审判，在大雪天穿着露脚拖鞋时，我的老泪横流，眼睛看人都不清了，耳朵也听不清了。这个国家怎么了？政府怎么了？苍天啊，看在我这老者的份上，将我的女儿放出来吧。背景：抚顺法轮功学员唐家国，男81岁，魏少芬，女74岁，李丽，女62岁，王德芬，女54岁，唐红艳，女50岁，王国英，女42岁，等17位抚顺法轮功学员，2014年6月20日被绑架，其中以上等7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非法庭审。
法院三审医护人员老母亲挂条幅呼吁释放。河北保定市新市区法院2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孔红云，第一次因证人缺席，案卷被退回补充侦查，第二次新市区检察院再次向新市区法院请求延期审理。孔红云的老母亲及未成年女儿几次去法院询问结果，要求释放孔红云，均遭法官搪塞。12月22号，新市区法院法官李强电话通知孔红云的母亲，称要在12月26号对孔红云进行第三次开庭。听到这个消息，孔红云的母亲感到非常难过与无奈。法院在明知女儿无罪，却一次次开庭不放人，老人家不得不在法院门口挂条幅，要求法院立即释放女儿。上图为孔红云70多岁的母亲在保定新市区法院门口。
严正声明，本周48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被列车卷到车轮下的瞬间，2014年4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的父亲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弟子，他经常以大法的法理教诲我们，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我很认同大法，有时也帮父亲做些正式大法的事，如下载明慧文章，往大纪元网站发送三退名单等。我是一名火车司机，参加工作20多年。今年4月的一天，我担当司机直乘作业，也是带徒弟的第三趟车。当时是直乘特殊超限货物列车作业，直乘时间长，限速低，造成我机班作业时间长，已经超劳。这时列车调度员用电台告诉我，机班车在 NZ 车站等候换班，我们照办了。换班后，由于作业时间超过20个小时，体力超限，急着回家休息。我和徒弟商量扒车回家。NZ 车站是铁路沿线的一个三等小站，由于地理情况特殊，是个锅底型的车站，不允许揭发重载货物列车停车，也属于高坡度地段。所以我和徒弟商量，在车站外面拦车回家。其实是违章作业。我用电话联系后面列车司机，正好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进站速度压低点，不用停车，我和徒弟飞乘上车。飞乘上车就是列车不停，车速在10几公里，扒车上去。以前自己也干过这种事儿，飞乘上车不是问题，有把握。当时我和徒弟等在铁路两旁，列车过来了，当时车速在每小时13公里。好友招呼我们抓紧上车，徒弟上去了，我却没有扒上。因为我这侧的地面是石渣，松软，脚一蹬，身体没有疼起来。当时心想，坏了，按惯例，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非死即伤。伤就是压断腿。这时我的好友也发现我手扒着机车栏杆，双脚腾空，也吓坏了。这时车速已经加快，机外是1/1014的高坡路段，列车的速度控制不了，车速加速很快，心想完了，手已经没劲儿了，抓不住了。当时我已被卷到车底下去了，我心里大喊，师父救我。当我的身体接触地面瞬间，就感觉一双大手抓着我的两肩，把我从车底拽了出来。这时列车飞驰而去，我翻身爬起来，看看身上哪儿都没事儿，就是蹭了点土，四肢都在，跟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我嘴里一遍一遍的念，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的好友看到我没卷到车下，打电话给我，小 A 你没事吧，可把我吓坏了。我平静地告诉他，没事儿，没事儿，身体哪儿都没事儿，你们赶紧走吧，别管我了。事后回想起来真是后怕，万幸的是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是小徒弟，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再次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恶人遭恶报。北京市房山区洗脑班的主要头目郭志贵是610聘用的骨干，这几年来一直恶毒攻击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志贵恶行殃及家人，他妻子得乳腺癌，现生活不能自理。主要帮凶孙宝燕，女60多岁，2014年10月中旬遭报应，得了脑出血，从良乡医院转到北亚康复中心，现生活不能自理。协务者张玉玲也遭报应，得脑血栓，住进医院，生活不能自理。 北京市房山区中共不法人员为了维持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将臭名昭著的洗脑班从安庄村搬到了官道乡。十多年来，房山区610为了躲避曝光和追查，多次变更地方，近年来一直躲在原梁乡街道现西路街道安庄村的一个私人工厂里。洗脑班所有的费用完全由房山区政府财政支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童心的文章，大人学法不实修，孩子长大不再修。99年以前的大法小学员们长大后被常人社会污染，很多都成了忠实文道，甚至不再修炼，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如果不能解决根源，这个问题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甚至会毁掉一个年龄段的大法学员。本文对此和大家在法理上探讨，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孩子在山上有的时候表现状态不好的，我就知道家里的父母没修好。在和周围同修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小同修们的问题根源都在家里的长辈同修。在常人中也讲，孩子就是大人的影子，大人的毛病都能在孩子身上反映出来，孩子的不足都能在大人身上找到根源。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小，五岁看老，五岁孩子的表现就能看到他长大了啥样。西方学者发现，零到五岁的经历决定了人的一生，也就是五岁之前有的小同修已经被娇惯毁掉了，根源还是在家长。第一部分，大人和孩子偏离法的表现。一，大人学法只停留在表面，孩子不能从内心认识法。很多人学法念书读过去就完了，工作生活实修中还是我行我素，按自己常人的思想做指导，还有的只能在感性上理解大法最表面的意思。大人不能升华到对大法的理性认识，孩子将来也做不到。这个没有年龄和文化限制，很多文化不高的老年同修在法中的精进从里到外都能展现出来，对孩子的帮助是最大的。有同修教孩子背红吟，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孩子问一念是啥意思，同修讲了半天，说去掉常人观念才能领悟法更深的内涵。孩子说，我还以为一念是一种功能呢。同修听到心里一震，被点醒了，说你悟得对，去掉低层的观念，高层的神通就能显现出来，但是还有更深的内涵在里边。孩子又问，那又是啥呢？同修说，咱们得实修才能悟到啊。这样学法，孩子自己就有兴趣了。其实孩子没有大人的那些观念，先天本性在，悟性绝不比大人差。如果孩子体会不到学法中理性升华的乐趣，大了就会在常人中找乐趣。Thank you. 人不理解大法中吃苦的内涵，孩子以苦为乐更遥远。转法轮中多处讲到吃苦，很多人读到了一带而过，也不对照自己，这是典型的不实修。教孩子背红吟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把这当成了儿歌。有些同修不理解心性中吃苦的内涵，修心性本身就缺一块，不能同化大法中的以苦为乐的境界。有人虽然生活不宽裕，有时不得不吃苦，这时不得已的以苦为乐也是在嘴上，而不是出自内心本性。表现上就是能不吃苦就想方设法的不吃苦，自己发正念一般不双盘，和别人一起不好意思的时候才双盘，能懒散则懒散，能有机会吃好的玩好的就一定多花时间多花钱去享用。他们习惯享受常人生活的乐趣，而不能体会精进中的充实和境界提高的乐趣。这样的同修带出来的孩子比他更懒散，更爱享受。这样的同修就是家境不好的，也一定会把孩子惯坏，而家境好的孩子惯的就不如常人了。这样言传身教带出来的小同修背书学法都在字面上，更不理解吃苦是好事，所以主动远离吃苦，讲究吃讲究穿，贪玩爱花钱，一吃苦就受不了。热天别人无所谓，而他们不开空调就受不了，甚至空调开的温度很低，要盖着大被睡觉，有机会就要钱，有享受才高兴，否则就不高兴，就闹气。而同修对此迁就纵容。消病液的时候同样是39度的高烧，精进的小同修被父母鼓励起来练功被罚，一天就过去，而他们的父母消病液也是这样精进过关的。而娇惯的小同修得大人哄着躺着，大人给念书帮着孩子发正念，做好吃的拖拉上好几天才能熬过去。而他们的家长消病液也是躺着听师父讲法那么挺过去的。这样娇惯的孩子长大了病业关怎么过？修炼的路上那么多苦，他能用正念对待吗？这样的孩子因为不能吃苦，一点点苦对他们来说就大得了不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苦吃得太大，你就不能修了。小同修们自幼走进了大法，大部分因为怕吃苦而主动离开了大法，转而在常人中找安逸。苦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其实他们不修炼回到常人中，轻松一时是诱惑，后期苦难更大，因为常人没有师父帮着消业，都得自己承担。大人对孩子的娇惯往往自己觉察不到，也不承认，最后这样把孩子毁了，醒悟也晚了，没办法了。三，根深蒂固的常人的善好的观念障碍大人和孩子理解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有同修把这个好理解为常人中给孩子吃好穿好玩好，孩子要钱就给，让孩子生活滋润开心，不让孩子吃苦才是好。其实这在常人高一点的境界中看也不是好，常人还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人间不变的规律，在修炼超出常人层次看就更不好，在不断让孩子浪费自己的德，再毁孩子的根基和心性。这样的孩子听到有的小弟子同修一夏天没吃冰棍，攒了30来元钱给大法做真相用了，他们觉得跟自己无关，分不清这有多好，不能理解这是小同修在苦修中正果位，更不知道宇宙众神为什么对此赞不绝口。他们个别的也能学着给大法贡献一点零花钱，但主要的还是用于自己享受，根子上是以我为中心， 而这样的心性基础都是大人以孩子为中心给灌出来的。四，大人不理解大法的忍，孩子就更做不到忍，任性为所欲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气恨、委屈、含泪之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开始能做到常人的强忍也不错，毕竟是忍了，不断严格要求自己，慢慢就会做到修炼者之忍，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而有的同修不能在法中精进，长期停留在对法的表面认识上，人也只能做到最表面。大法中讲的修炼者之忍，坦然而舍，这样的忍大人难做到，孩子就更做不到。有时候孩子吃了点苦回家了，孩子没说啥，大人心里先受不了了。有时候孩子在学校受点委屈，大人当成孩子受迫害了，要找人家理论去。有的同修还真跟人家干起来，把个人修炼要过的关和正法除恶混为一谈。打个比喻，如果孩子受到胯下之辱的考验，修炼的家长得过去抢过宝剑跟人家拼命，孩子在这样言传身教下理解不了什么是大法修炼的人。有的小同修过生日，同修带着进商场买礼物，孩子挑了十个最普通的衣架，说就拿这个当生日礼物，家里正缺衣架呢。同修问还要啥礼物，孩子说要这个就行了。俩人高高兴兴买了衣架回家了。有同修会觉得，这是亲生父母吗？太过分了。凡是动这类想法的，都应该找找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点在哪里，这是帮着孩子学会放下自我，这在培养处处考虑别人先他后我的境界，而且不是嘴上做到，是实际行为做到，这不是在坦然而舍中实修正果吗？这样的孩子从小到大基本不用父母操心，在学校老师同学都赞不绝口。而很多小同修平时就是家里呵护的中心，生日时更是唯我独尊，找长辈们要礼物不给根本不行。有的从很小就这样，平时就要这要那，大人不给就耍脾气，甚至哭闹个没完。其实这个时候，常人中最好的教育办法就是不满足孩子，实施挫折教育，让孩子学会放下欲望，这样培养出的孩子才不任性，才知道自我约束。而很多同修是不断满足孩子，根本不在意平时点滴的小事，其实这些不拘的小节对孩子都是大事，把孩子的心性基础给毁了。上面那些同修，孩子一要东西就给，孩子一闹就依着，不满足孩子他自己心里就受不了，这样带出来的孩子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和大法要求的正好相反。孩子大了，想要的东西或是各种欲望满足不了时，能忍得住吗？能在心里约束自己坦然而舍吗？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能做到这一点吗？这样的孩子将来成了中士文道还算好的，很多自己就不修了，实际他的魔性从小就一点点被大人的浇灌纵容膨胀得太大了，完全掩盖了佛性，自己主动离开了大法。常人也讲任性铸造失败的人生，修炼的大法小弟子更不能被任性的魔性所左右。如果家长同修都能深入领会法，按照大法的标准塑造孩子，怎能有这样的结果呢？五，不重视大法真的内涵，大人食言，孩子糊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 这句法字面的意思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很多同修做不到。如果家长同修做不到，直接影响孩子的修炼。传统文化中曾子杀猪的故事，孩子们都知道，被后世尊为圣贤的曾子，妻子用杀猪吃肉来哄骗孩子，而曾子坚持杀了猪，言传身教，教孩子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少家长同修说话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拿食言不当回事，每次食言违约甚至说谎，总能给自己找到借口。我那随便说说，谁让他傻当真呢？事情有变化了，当初说的当然不算了，就跟着变了。这样带出的孩子也是轻言无信，习惯于应付糊弄人。小时候在学习生活上应付，长大了对家长对修炼也糊弄。六，大人学法不同化，孩子与常人同化。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个别人来的层次较高，他不需要吃苦，他是来同化这个法的，同化完他就算完事了。不少同修对这段法理解错了，他们常说自己的孩子是来同化法的，不需要吃苦，所以不让孩子吃苦，让孩子吃好穿好玩好，伺候的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以为哄孩子高兴好让他好好学法就行，也不让孩子干活，结果孩子大了同化的是常人道德败坏的规律，越吃越馋，越呆越懒，不能吃苦，惯的爱享受爱花钱，懒惰的魔性膨胀。大人倒是很勤劳，挤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孝顺孩子，给孩子省时间，想让他学法，孩子也是应付一下，孩子真有时间自己就去玩了，从来不主动学法练功。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多都不修了，家长同修又给自己开脱，可能他是下一批的大法弟子吧，不向内找，找借口掩盖自己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同化大法？怎样才能同化大法呢？谈个人理解，学法时对照自己，向内找，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能理解多少就努力做到多少，在心里做到以苦为乐，坦然而舍，逐渐自己平时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都是高境界法的体现，带着慈悲的力量，说出的话完全为了别人好，能感动人，能让人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是不是同化法呢？不断同化更高境界的法呢？大人这样不断同化法，就不被常人低层的好坏标准所左右，也一定不会有那些似好实坏的东西污染孩子，自然就会带孩子养成大法要求的勇猛精进，以苦为乐，见精进要旨境界。很多同修这样一做发现，原来这孩子这么能吃苦啊，真能以苦为乐，处处考虑别人，比大人还强，那就是他先天高境界的体现。来人间必须在大法中同化那么高的境界，那才是同化了大法。而那些没带好小同修的同修，完全埋没了孩子先天的本性，最终孩子和道德底线很低的常人同化了。七，大人要求孩子的标准低，孩子长大后标准更低。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小孩能多练就多练，能少练就少练，修炼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心性，所以对小孩多讲一些有关心性方面的东西对他有好处。我在年龄很小时根本练不了外形的东西，主要是在心性上修。不少同修理解这段法的标准过低，而且误偏了， 他带的孩子能不练就不练，或者根本不练功，完全不记得《法轮功》一书中所讲的小孩最好自己练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但是修大法的人往往有许多家庭有小孩，他们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孩子，没投胎前他就知道这家人将来会学大法，我要投胎到这家去，那么很可能是有来头的。凡是这样的孩子，大人练功的时候就已经替小孩练了，直到他能自己练的时候为止。有些同修对这段法又理解偏了，只记住自己练功等于替孩子练，完全忘记了上面所讲的直到他能自己练的时候为止。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在中国大陆，小孩三岁的、四岁的都有练的，三岁的练的比较少，四岁小孩练的就非常多，非常普遍。实修中发现，凡是四五岁之前孩子跟大人练功的，练得越多，长大后孩子越爱练功，人生的路也越顺利。练得越少，孩子将来越懈怠，越贪玩，而且学业上越麻烦，因为孩子本该通过练功展露出的智慧没有显现出来。由于大人的标准低，带出的孩子从小不练功形成了习惯，大了一点再让孩子练功已经难了，大了就更不练了，再加上不学法，实际上已经掉下去了，标准完全降到常人中去追寻常人了。八，家长的标准不一致，孩子钻溺爱的空子，心系享受，应付修炼。传统文化有严父慈母之说，按照正统的语法翻译成现代文应该是有严有慈的父母，言辞兼备的父母。岳母刺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岳母慈爱，对岳飞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现在很多人误解严父慈母的含义，以为父亲就该严厉，母亲就得慈爱宠爱孩子，这样不但把孩子娇惯坏了，而且孩子从小就会有两面性，孩子的魔性被娇惯滋养，心在安逸上而不能忍苦精进，对修炼实际在应付抵触。对于同修家庭，这也是家长们的配合问题，家长有不修炼的，协调的其实也不难办。谚语惯子如杀子，谁都知道，谁都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只要自己在法理上明白，严格要求孩子，为孩子好，家长达成统一的标准并不难。如果同修自己法理不清楚，都是常人的标准就很难办。我看到有的同修对孩子比家里的常人都溺爱，孩子后来不修炼，他赖家里的常人影响，实际根源是在他自己。九，已经耽误了孩子的修炼，不弥补不挖根，还会继续耽误下去。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他小的时候你管教的不严，放纵他，长大了他必然要堕落，我想就很难再管了。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在他愿意听的情况下善意的去劝说他，如果在他心情烦躁的时候你最好别说，说了也等于没说。很多同修对孩子不再修炼无能为力了，都说社会污染了孩子，其实社会的复杂恰恰要把孩子造就成大德之士，是同修上述学法不实修的种种问题毁了孩子。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讲，我看到我们练功的小孩很多都是有来头的，你不要把他毁了，你修不上去把他也毁了，罪可大去了。家长同修用娇惯溺爱毁了小同修，这是出自情的所谓善，在高一点的常人境界看都是假善，是恶， 这样骄纵孩子的结果是孩子最终主动离开了大法，比邪恶逼迫放弃修炼的人更难走回来，也就是毁同修更彻底。这样被耽误的孩子从小没有体验到学法、练功、实修的乐趣，要在常人中找寻情趣，他们都愿意找常人结婚，被常人拉得离道更远，离修炼的机缘更远。虽然也帮着讲讲真相，做做三退，但那和常人做区别不大。父母也曾想让他们找个精进的同修成家，可是昔日那一大批小弟子能精进修炼到后来的太少了，凤毛麟角。有的同修还想，等有孙子辈了，一定好好带，让他成为精进的大法小弟子，弥补对儿女辈的缺憾。如果他们不向内心挖根，看不到结症是在自己，对待孙子辈来当大法小弟子的，还会重蹈覆辙。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两分钟三退的秘诀的交流。今天在明慧上看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两分钟三退的秘诀。我觉得同修做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妥。这位同修举的例子中都是提到让人们三退，但是没有提到法轮功的真相。一方面师父讲过，法轮功的高深法理常人理解不了，也不能讲高了。要想正面介绍大法真相的资料，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所以我觉得同修只劝三退不提大法真相并不合适。另一方面，我在讲真相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人，提起邪党恨得不行，但是对于大法不认可。现在人们都知道邪党贪腐成风，都不喜欢他，要退出大部分人都会同意，但是不意味着他对大法的真相是了解的。还有许多人甚至真的相信自焚这些谎言，这样的话即使声明三退了，对大法的态度没有正过来，也仍然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讲真相劝三退应该按照师父要求的，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因为明慧发表的交流文章我都很认真的看，我个人觉得这些文章都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再澄清一下这个事，救人救到实处。Thank you.